非常感谢主，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哈，一下子到了我们这次这个特会的最后。那么今天呢，我要讲一个题目是跟大家很有关系的，就是在职场怎么样经历神。那么我想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可能以为啊，我要教你们怎么样子让上帝祝福你的事业啊。是没有错，上帝会祝福你的事业，不过更重要的是希望你能够学到怎么样在职场侍奉神。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诫命。那么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一个大使命，还有一个是大诫命。大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要我们尽我们的一切要爱他。所以这个是当然包括我们的职业生涯，就不会说是光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来爱他，那么我们其他的时候呢可以为我们自己而活，不是的啊，上帝是要我们的全部啊，包括我们的在职场上面的事业。好，那么我们呢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在职场上面来荣耀神的名字。这多年前我有机会到国内去是参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呢是为这个公司里面的老总所预备的我以前不知道，哇，我发现那时才晓得原来中国的这些企业当中老总有很多是基督徒，哇，所以他们有一个老总的一个退休会。那么这个退休会呢有一个主题，他用英文中文呢并列写出来的。那么英文呢 Business is not for mission, Business is mission, 翻成中文就是专业不是为了侍奉，专业就是侍奉。提醒这些老总们，他们都是这个我知道我坐在那旁边有一位弟兄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公司啊，这个去年做了多少啊？他说靠着主的恩典，去年做了5亿。哎呦，我吓一跳，5亿好多钱啊！对，但是这位弟兄啊，他穿了一个像乡下人一样的，这看起来一点不像个5亿的老板啊。对，他非常的谦卑。那么他说靠着他说今年呢、啊，大概可以超过7亿。哇，我说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因为他这个整个的公司就他一个人他是一个人的哈，所以他是这个家族的企业他不是跟别人分的财产的，所以他的做得很大，但是呢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老总。那么这个退休会里面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在职场上面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的事业应该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中国的教会啊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教导，那就是啊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才是属灵的，那么除了教会以外在世上这个红尘打滚呢都是属世的，这个上帝不喜悦的。这一个想法，这种教导是绝对是错误的啊。那么上帝要我们的全部，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角落都是可以来侍奉神的。那么所以呢我把它叫做这样的这种侍奉的叫做双职侍奉。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呢是上帝特别呼召出来他全世界的在教会里面侍奉神，那就是这些牧师啊或者是全职的宣教士啊等等等等，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你不是全职侍奉神，你在世上有一个职业，但是因为你的职业就是侍奉神，所以你是双职的传道人。世界上应该只有这两种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记得要你都是一个双职的侍奉神的。那至于你是应该双职侍奉神还是应该是单职侍奉神，那至于要看神怎么样呼召你我们一般人来讲说，神如果没有呼召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那我就变成一个代职侍奉的，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好。我觉得代职侍奉都是应该要一个是正面的呼召， 神正面的呼召你带着职业侍奉他，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这个人呢就是约瑟。诸位知道约瑟有一个很坎坷的童年，他小的时候大概十来岁的时候就被他们的哥哥们就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啊，所以他在一个埃及人家里面，这个从这个最低层的奴隶开始做起，但是因为表现非常优异的关系，所以就得到他主人的信任，后来呢就变成那个家的管家。那么你如果熟悉故事的话，后来他就被这个他主人的妻子给出卖了，出卖了以后呢，他就莫名其妙就关到牢里面去了。那后来从阶下囚医药变成了埃及的宰相，那么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哈，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讲了。那后来呢，这个卖他的这些哥哥们呢，因为那个地方有大饥荒的关系，所以只有埃及这个地方有粮食。埃及为什么有粮食呢？因为埃及有一个非常贤明的宰相，就是约瑟。那么约瑟呢，晓得在丰年的时候把这些粮食给储存起来，到了荒年的时候别的地方都没有粮，只有他埃及有粮，所以这是一个很优秀的宰相。那么这个他的哥哥们呢，就跑到埃及来买粮食，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坐在高高在上穿了一个埃及人的衣服那个宰相居然是他的弟弟。兄弟不认得，到最后兄弟相认的时候，约瑟完全饶恕了他这些哥哥们，那这个情节非常的感人。那你们有空的话你们自己去读哈，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当他们兄弟相认以后，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了这句话，他说他就是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约瑟很清楚知道他在世上的工作就是埃及的宰相，这个工作是上帝呼召他做的，上帝要他做的，所以他是回应了上帝一个呼召，他来做这个世上的工作。所以他做的非常的优秀，他怎么优秀？当然上帝有很多很多的给他有很多的恩典，所以他在他的职业上面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做的很优秀。那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的尽忠职守。那么你看他，他上帝没有叫他退休，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没有告老还乡。其实埃及离他的这个迦南地啊老家并不是那么远，那么他葬他父亲的时候就曾经去到回到埃及地去葬他的父亲，所以可见不是那么远，他完全可以告老还乡的。但因为上帝没有下这个命令，所以他就死在任上。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双职传道人，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好，那么所以要知道这个上帝的呼召，那么我把叫做这种叫做双职的侍奉。所以专业工作呢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啊，当然我们其他的部分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啊，你还比如说你教主日学啦，或者是你带诗班啦，或者是你带孩子们啦，等等等等，这当然是侍奉的一部分。但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忘记你的职场的工作也是你侍奉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务必要敬业了，这点非常重要。我刚刚说过我们华人教会啊，特别是国内的华人教会，这个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就是这个世上的工作啊，这是属世的不重要。我很多年前我到国内一个城市去，在那边做短宣，那么那一天呢是礼拜五，我晚上要讲道，所以我早早的5点钟我就到了教会去了。哎，我就发现一位弟兄他也在那里，我说你今天下午不上班吗？哎，他说啊，我们那个单位啊到了下午3点钟就小猫2-3只，那我想呢我也离开，那么我就这个早点到教会去去侍奉主讨神的喜悦。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这个工作是不是要求你要做到5点钟啊？他说对的。我说那你就应该做到5点了、他说5点再走的时候就堵车啊，他说就走不动了，因为他是骑脚踏车到那个聚会的地方啊，他说就花很多时间。我说再堵车 也应该做到五点了才下班，我们要敬业，这点非常重要啊，因为你这个工作是上帝呼召你做的，也不能够偷鸡摸狗啊，浑水摸鱼，这个是不行的啊，这是一个态度哈。另外呢，你选择职业也很重要，我们一般人选择职业有三样事情：钱多、事少、离家近，包括不堵车哈，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祷告的结果知道这个工作是上帝要你做的话，就是钱少、事多、离家远也要去哦。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是不是要你做这个事，如果是的话，你不顾一切也应该去做。所以选择职业应该是回应上帝的一个呼召啊，我们是属神的人嘛，对不对？我们要尽一切的爱上帝，包括我们的职业在内。好，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应该成为神的见证啊。所以第一个，你不应该隐瞒你的信仰啊，这个我知道是跟世上的这个教导是相反的啊。世上的属世的教导是什么？这个你自己的信仰是你个人的隐私啊，不便在公众场合来谈这个你的信仰啊，这个是世界的教导啊。你想想看，假如人家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子在职场上面为主作为光作为盐呢？我这里不是要你去那里敲锣打鼓说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基督徒，不需要啊。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让人家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礼拜一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啊，这些同事们就很礼貌地问你 How was your weekend? 对不对？你这个过去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很礼貌啊。你就跟他讲，哦，我听到一个很好的讲道，那个从北卡来的那个教授讲得非常好。哦，你到教会去了？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不着痕迹的就会告诉人家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懂吗？啊，不要隐瞒自己是基督徒。我是13年前从这个匹兹堡大学到这个北卡去当系主任的，啊，我是很不想去哈。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啊，怎么样子这个顺应主的这个命令呢？我终于去了。不过我整个的过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哈。我到那边去这个面试的时候，这个我们系里面的教授还有这个search committee 哈，大家围了一个圈子啊，问我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教授就问我，他说你如果离开匹兹堡，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我想一想，我说最舍不得是我的教会，他们想啊，大概我最舍不得的应该是我在匹兹堡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我这个研究中心呢、啊办的这个蛮还不错的，他以为我舍不得是这个，不，我不是，我说我告诉他，我说我是最舍不得我的教会 ，church， 我说 yes， 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还告诉他我是一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 我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眼睛瞪得大大大的，然后我再加一句 ，it's the kind that voted for Bush， 你知道这个小布什总统啊。这个我们大学的教授一般人对他认为他很愚蠢啊，非常的这个反科学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都是误会。布什总统他反对堕胎，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反对堕胎，所以他用行政命令下了行政命令禁止做这种胚干细胞的研究，因为做胚干细胞的话要杀死胚胎啊。那么所以我们这些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都认为他 stupid啊，对，他非常的反科学，其实他不是这样的。那我说我 voted for Bush， 我看他们脸眼睛就更大了。对，我心里面想，如果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不给我这个系主任的工作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本来就不想来。好了，讲完了以后啊，我在那里收拾东西，忽然我们系里面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太太一个教授，他跑到我面前，他说 I'm a Christian too，心想这有什么好这个不见不得人的事儿，对不对？但是这个世界是就告诉你，哎呀，这个信仰是一个个人的隐私。我从来没有隐瞒我自己的信仰，不但不隐瞒，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我的老板、我的院长也知道我是个传道人。 所以呢，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有一次我们开院务会议，我的院长到了，一个副院长到了，我到了，大家在等，等其他人来。我的院长知道我常常讲道，他就问我，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对，他说 Did you preach last Sunday？ 你上个礼拜天讲道了吗？我说我讲了。他说 What did you preach？ 我一看还有三分钟啊，可以给他讲个道。对，我就跟他讲，我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就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个妇人啊，人家抓他到耶稣的面前。我一看他的脸色，我就知道他晓得这个故事。你知道这个美国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叫做文化基督徒哈，他们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但小时候都去过这个主日学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就不需要讲这个细节了啊，他已经知道了，对不对？这样我就告诉他，我说耶稣基督最后没有定这个女人的罪啊，但是叫这个女人呢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说这件事情呢，充分表现了神的两个属性。第一个属性就是神的慈爱，他说我也不犯你的罪，所以你去吧，这是神的慈爱。他马上讲到一句话，他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神的公义，对不对？他马上点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没有完了，我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差不多两年以后，耶稣基督亲自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替这个女人的罪付上了代价。哇，他一下脸都白掉了。我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犯了罪要付代价的，现在问题是谁付的代价，不能够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个事情饶过了。耶稣基督担起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替他付了代价。哎呦，我知道神的信息已经扎到他的心里去了。我不知道后来他会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我不知道，那这不是我的事了啊！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在我的院长的面前，我的老板的面前做了见证。所以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啊！但是你们不见得会有这个机会，人家问你你讲到没有，我从来没讲过道。对，不会这样。但是你有其他的机会啊，你为他为主做见证，好比说你自己得救的见证，你应该准备好。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准备好我们自己的见证，不要长篇大论了啊，三五分钟就可以把它讲清楚的啊。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就应该存着谦卑的心呢，温柔的心啊，做你的见证。另外，你关心你周边的人，人家如果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发现你很有爱心啊，这个大家对你的信仰就非常的有这个啊有兴趣哈，就会有觉得奇怪，哎，你怎么会信耶稣呢？那你就可以给他做你自己的得救的见证哈。你关心周边的人，我信里面的所有的学生教授都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哈。我们系里面有一个学生，他是印度人，他不是我的学生，是另外一个教授的学生。那有一天忽然间给我打了一个 email， 他说我可不可以来见你，我说可以啊。他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最近呢，我的实验也做得不好，然后呢我太太也生病，我的孩子我的儿子也生病，哎呀，搞得个非常的沮丧，我在想不要读了算了，就回印度去。哎，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就告诉我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们人间的这些苦难呢，归根究底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犯了罪，假如我们的老祖宗没有犯罪的话，我们都还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绝对不会有苦难的。他眼睛瞪得好大，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可能听过伊甸园，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慢慢跟他说，我们这个都是神创造的，然后呢，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怎么样背叛神的旨意，犯了罪，后来被神赶出伊甸园，从此这个罪就没有离开我们人类。所以罪没有离开人类，所以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这些苦难，不管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从来不会离开我们，一直要到新天新地以后，上帝才把这些咒诅才拿掉。但是我们虽然现在在上帝的咒诅当中，我们如果顺服神，我们可以在咒诅之下得到祝福。那我就告诉他很多的例子哈。 他眼睛就真的很大。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应该去个教会，因为我自己的教会啊，那个时候的我们的英文堂啊正在这个换牧师哈，所以呢就不大稳定，所以我就把他介绍到另外一个美国教会去。好了，长话短说，过了一年以后啊，他毕业了。我们教会我们系里面每一年都会选一个研究生给他一个奖，那一年呢给的奖就给这个人。然后他拿了要毕业的时候，他就跑来找我，他说黄老师，你那天跟我讲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说我就去你讲给我介绍的那个教会，我跟我的太太已经在3个月以前受洗了。感谢主啊，他高高兴兴的毕业，现在一个好像就在 Connecticut Pfizer 哈，辉瑞公司在这工作，辉瑞的大本营在这里，在 Connecticut。 对，感谢主啊，你如果不隐瞒你的基督徒的身份，会有很多的机会的帮助你旁边的人啊，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旁边的人。好，那么这种双职的侍奉会不会有冲突呢？会有的，因为在专业上面哈，受到世界的冲击，因为世界告诉你啊，你要削尖的头往前钻，而且成功的诱惑是很大的哈。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你如果在一个竞赛当中拿第三名，哎，你还是有奖品的，还不错的。第二名奖品稍微多一点，第一名再多一点啊。在这里不是这样啊，在美国是所有的奖品都给第一名，那个第二名第三名那个奖品就是意思啊，就这样子，就 honorable mention 啊，对不对？所以你大家都削尖的头希望变成第一名，因为只有第一名才有真正的奖品啊，这是美国的做法啊。所以啊，大家就苦干了，加班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怎么样，在加州啊，那个加班了，你知道这个所有在专业上面加班的人啊，都不是被迫加班的，都是自愿加班的。我还没从来碰到一个人是被迫加班，老板一定要你来加班的，因为他如果要你来加班的话，他就要付你这个加班的工资哈，这个overtime 工资。我们都是自己愿意加班的，哇，加班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啊。那么这个特别是在硅谷啊，硅谷人加班的简直是那个 Google 它里面那个餐厅啊，就是好的不得了，你们要吃什么菜就有什么菜。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的女婿以前在 Google 工作啊，他基本上就希望你至少最好呢能够在Google 还摆张床，你在那里睡觉就完了，你全部就把所有的时间就摆在那个地方，他希望你这个样子。所以加班简直是家常便饭，不加班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啊，整个的文化这样子。好了，但是你如果是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你在侍奉上面受到使命的催逼，所以你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好了，这样就时间不够了，怎么办呢？牺牲的家庭了。我刚刚到北卡去的时候，我曾经受邀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讲道啊，就碰到一个刚刚从加州搬来的一位弟兄。我说你怎么都安顿好了吗？买了房子吗？他说我没有买房子，我是租了一个 apartment。 我说在这边的房子要比加州的房子要便宜很多，为什么不买房子呢？他说我家没有搬过来，我一个人在这里。我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他说因为这边的药厂给我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职位，所以我一个人就来。那么我太太呢还有工作在那边，所以我们家人没有来，我一个人就过来了。我跟他说，弟兄啊，你知道吗，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如果不是为了祷告的缘故，夫妻暂时分房，以后还是要同房，免得受撒旦的诱惑，受魔鬼的诱惑。你看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连分房都不可以，还能够长时间的分居吗？哇，我们那个弟兄脸都白掉了，他知道这段圣经啊，我没有在那里糊弄他。后来6个月以后，我再到同一个教会去，我就问我说那位李弟兄在吗？他们说他回加州去了。后来才晓得 他觉得很不妥当，他就回去问他以前公司，他说我如果再回去的话，那个职位是不是还在那里？我可不可以回去再去回公司工作？感谢上帝，他那个职位还在那里，所以他又回去了。听我讲道对你的事业绝对有妨害，但是讨神的喜悦啊，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华人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子两地分居的，长时间分居的，啊，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啊，有的时候你好像那个工作很好去了，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的。好，这个牺牲的家庭还有，同一个教会我去的时候，我也讲今天这个题目，结果讲完了以后啊，有一位姐妹到前面来，我一开她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是香港来的哈。她说：“哎呀，巴不得我的丈夫来听你讲这个道。”我说：“怎么回事啊？”她说：“她是粤语堂的执事，所以她去粤语堂聚会，所以没有来听。”我说：“为什么她需要听呢？”她说：“啊，她工作非常的忙啊，天天都搞到八九点才回家。那么有的时候呢，根本就下班以后不回家，就直接到教会去了。”干什么？因为要开执事会啊，他是粤语堂的执事啊，执事会、祷告会，这个会那个会啊。我在家里面呢，奶瓶、尿布啊，简直是搞得我凄惨的不得了，他都不帮忙。后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姐妹就把她的先生叫来了。哎呀，这可怜的弟兄，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他说我很忙啊，没有办法，然后教会要服侍嘛。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知道吗？你没有资格当这个教会的执事啊？是吗？我就给他看这段圣经，我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虽然这句话是讲给教会的长老听的哈，但是执事是一样的。你看，上帝看重你自己的家，比看重他的家还重。你先要管好你自己的家。你只要你太太在那里抱怨，代表你没有管好你自己的家，所以你没有资格服侍神的教会。哇，他听得脸都白掉了。我通常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都要跟教会的牧师啊，要道个歉。感谢上帝，你们这个教会没有牧师。为什么？因为教会的牧师啊，都希望，哎，你多多在教会服侍啊，多多教会服侍啊。我有一次讲完了以后，这个教会里面那些服侍的那些弟兄们就跑来跟我讲，他说：“长老啊，你讲这个，我们以后都没有人服侍了，怎么办？”我说：“你放心，啊，你只要整个教会的灵命好，大家遵照上帝的话去做，不怕没有人服侍，一定会有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教会里面没有人服侍，并不是因为他们都要去顾自己的家，是因为普遍的灵命不好，不爱上帝，所以没有人服侍。你假如不想服侍，你灵命不好，有各样的理由哦。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我常常跟这个牧师们先要道歉啊，然后呢，有些牧师灵命比较好的牧师啊，他说讲得太对了，讲得太对，但是一般的牧师都是就一声。所以我常常是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了，因为一般来讲教会的牧师都不喜欢我这样讲的啊。对 ，OK， 好。好了，那我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呢？这就跟你的房地产经纪人一样啊，叫 location location and location， 对不对啊？你的房子值钱不值钱就看单看你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也强调效率效率效率，你做事如果效率高的话，你在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哎，做的不但做完而且做得很好，那你就有时间兼顾你的家，然后又在教会里面也服侍得很好啊，什么都可以做得好，所以效率很重要。 因为时间不够用的话，就应该求神增加效率。那么我们很久以前，我们开家庭会议，我们就决定，那我有两个孩子啊，他们那个时候是这个念高中啊，我们开家庭会议的结果，我们决心不看电视。家里面的电视，我们有家里还有电视机，但是我们不看电视的。那个电视机干什么呢？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啊，让孩子们看一些 video 啊，看一些电影啊什么等等这样。所以我们不看电视。一看不看电视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就时间省了很多。我们两个孩子也有时间，他们不但做作业，而且也可以读圣经啊。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教会啊服侍了啊，感谢主。那么最近又跑出一个东西叫做网络，这个东西也是很多很多东西。那这个啊，最近又跑出一个微信出来，这个我发现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在微信上面，这个都是魔鬼的作为啊！我们都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我使用，我也上网，我上网干什么呢？三件事情：第一，看看新闻；第二，送 email； 第三 ，search， 就搜索啊。啊，我自己的工作需要搜索，另外我讲道也要需要搜索，只用这个，只做这三件事情，别的我们不用。这个去看上网，然后这个微信，然后花很多很多时间，朋友圈什么等等等等，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时间，用你的时间，用你的这个增加你效率的方法哈。什么有计划的使用时间？我每次到办公室的时候，我都会，现在我不当系主任了哈，我当系主任的时候非常忙碌，我把一天要做的事情一看，哇，然后我就排一个优先次序，这些东西这个很快就是 deadline， 我就把它先做摆下来，做完一件拿个笔画掉，哎，很有成就感，这个事情做完了，再下做一下，哎，又再画掉一个，好了，到了一看，呀，下班了，时间到了，还有几个没有做完，那不要紧，没有关系，我就做个祷告，简单做个祷告，求神给我更好的效率，明天做。所以你这样子很有效的把你时间做完以后啊，时间使用时间，你就发现真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后来我才发现，因为我当这个系主任的时候，肯定要开很多会啊，在这个会跟会那个中间，有的时候有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我可以用这个半小时时间去啊，就拿杯咖啡啊，跟这些秘书啊，这个讲几个笑话什么，就把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对不对？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我后来我可以发现，我可以用这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写介绍信了，因为我是一个教授，要给很多学生写介绍信了。对，那我现在写介绍信已经可以很厉害了，半小时可以写一封简单的介绍信，比较长的话不行，长的话 要几个钟头都不够。那么我认为写介绍信是我们教授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的 top priority， 所以我这件事情我一定好好做。然后呢，花费你的长处，避免你的短处，这样子 go a long way。 这个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行政的才能，当初我要到这个北卡去当这个系主任的时候，我就有个特别的要求，我跟我的院长讲，我说我希望你啊，把我这个行政助理他的这个职位的这个级别要提高啊，高一级了以后呢，我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因为他工资就比较高，对不对？这个我院长非常的为难，因为我们院里面有五个系，光我这个系提高了，别的系肯定要要求提高的，所以他就很困难。那我就跟他说，你如果不同意我这个要求的话，我就不来了。他说好好好，我同意。哎，果然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助理。那基本上我们这个系里面的很多的事都是这个助理在做，这个系里面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就他知道啊。那么过了一阵子以后，我们系里面其他的教授就晓得这个系真正的系主任是他，不是我。因为问我是一问三不知的，对不对？那么我干什么呢？我就抓最重要的事儿，两件事情。第一，我去照顾其他的教授，这种事情我亲自抓的啊，因为很重要啊，照顾新的教授。第二，教学改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抓这些事情啊。过了两年以后，我们的院长有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当中公开表扬我，他说 Lyft 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is very good。 我心想， 我当初跟人家要求这个职位的时候，他还非常犹豫啊。他现在表扬我对，感谢上帝，因为我知道我的长处在哪里，我的短处在哪里啊。你发挥你的长处，避免你的短处啊，这个就效率就来了。好，然后呢，我们再回到看看约瑟的例子。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哇哦！你知道，你不管你做什么事啊，如果有上帝与你同在啊，你就百事顺利。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回过头来会祝福我们的事业的，你懂吗？好，那么所以这是信仰对专业的影响的哈。这个对我来讲，我会跟你做一个简单的见证哈。我是37岁才信耶稣啊，这个以前曾经反对过基督教，反对很久啊。那昨天已经说过的，今天不讲了。那后来我终于信了耶稣了，所以我就想啊，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是不是下半生呢，就不要当教授，就上一个神学院，然后呢，将来就当牧师来服侍神。但我自己也知道，假如这个是神的呼召的话，这个绝对也呼召我的太太，要同样做，夫妻同心嘛，一起要做这个事儿。但我太太就我一信耶稣以后，她看我。对于这个我的信仰这么的认真哦，他就开始害怕，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可不要去当牧师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当师母啊。你知道当师母很难哦，这边没有师母哈，对，所以你如果问那些当师母的人，你就会知道，当师母比当牧师还困难。我太太说，我说牧师的家就像一个金鱼缸里面一样哈。那里面有几条金鱼，大家在外面看，而且瞪着大的眼睛看，你这个家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他说他不愿意当师母，所以我想，哎呀，这个上帝没有给他呼召，那就算给我，我说给我的呼召是呼召吗？因为啊，我最想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啊，我要写 grant。要写那个申请那个经费啊，科研经费啊，哎呀，那个写 grant 那个中奖率是很低的哈，然后就写的这个头昏眼花，我就跟主讲说，主啊，你就呼召我吧，我就不要写这个东西了啊，对，那个时候就负担很大，哎呀，主啊，他要呼召我，多好，对，可是我后来知道这是逃避啊，这不叫做顺应神的呼召。那么，所以始终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啊！这件事情呢，我在神的面前祷告了差不多10年了，到底是不是要去读神学院，不当教授的？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有祷告会，我就请大家弟兄姐妹为我这个事情祷告啊！哎，我们教会那时候刚刚来的一位从外地来的一位弟兄，我们不熟，他就问我黄弟兄，你在这里做什么事的？我说我在这里的大学教书的，我是一个教授。他说你知道吗？你当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哦，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啊，我心想，上帝还管我做什么事啊？我们在世上做什么事，不就是养家糊口就完了吗？他说不是，他说上帝非常关心你做什么事，你当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的一生的呼召，哇！这一下子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假如上帝是呼召我当教授的话，那我可不能够轻言放弃啊。我也是很喜欢我当教授的这个工作啊，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个科研。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忽然想通了，我说，假如上帝呼召我当教授的话，我以前我做什么研究的工作，基本上是。哪一个方向有钱拿，我就是做那个方向，追着钱跑的，对吧？那我说，上帝呼召我，不是呼召我去拿 grant 追着钱跑，上帝呼召我是做 creative research，就是有创新的研究，是不是？那个时候我有好几个新的这个做研究的这个 idea 哈，这个新的这个这个做研究的方向，但是我不敢做。为什么道理？因为实验室小啊，然后经费有限啊。假如说去 放心放胆去做这方面，只要不成功的话怎么办？但后来我一想，我说上帝难道不知道我需要 grant 吗？上帝一定知道，对不对？只要上帝呼召我做研究工作，我就大胆的去做这些创新的研究。好，我挽起袖子来就去做，结果我记得那个时候做了四个新的课题，三个成功了。哇，成功了以后，这个基本上每一个都开创一个新的领域啊，就来不及写论文了。哎呀，因为每一篇论文都可以发表，而且发表在很高档的这个杂志上面啊，因为是新的嘛，对不对？啊，我的这个研究生涯从那个时候就往上升了。多年以后，我有一个学生闲来无事啊，他就到网上面去找啊，我这个那这一年发表了多少文章，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每一篇文章有多少人家引用，然后把每一年的这个我的文章的引用的次数跟年度坐标，他很惊讶的发现这个曲线呢，从1984年就往上升高，而且他知道我84年信主的，信耶稣的，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了：黄老师信了耶稣以后啊，就变得更 smart。更聪明了、啊、我说没有，我说黄老师从来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一样笨，但是呢，我信了耶稣以后啊，因为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护照，我没有后顾之忧啊，我变得胆子大了，敢做新的。从那时候开始，我现在已经快要退休了，我还在做新的研究工作，跟我以前做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是该做，我就跟我的学生讲 Let's do it， 就往前走。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一旦晓得这是神给你的呼召，放了胆去做，记住哈、哦，绝对会变成在你的专业上面得到神的祝福。 OK， 所以胆子大了。那么我们的对事业上面有野心吗？可以有野心吗？假如你是回应神的呼召叫你做这个工作的话，现在神要你负一个更大的责任，当然可以，你往上爬完全可以。但是假如是因为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我劝你三思而行哦，因为你爬得越高啊，摔得越惨。我们基督徒很会啊，把自己的野心把它包装成顺应神的呼召，我们基督徒很会骗自己的，骗自己也骗人家。但是有一件事情你骗不了自己的，就是当你在事业上面碰到挫折的时候，假如你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呼召你做这个事的话，我不说你一点都不会难过，肯定会难过的，但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成败在上帝的手里吗？我尽了心就好了，虽然难过一点，但是过一下子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虚荣心在那里做的话，失败的时候啊，很可能就陷到一个 depression 里面去，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啊！记住啊，不需要包装啊，我们在神跟人面前都是坦荡荡的。 OK，姐妹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姐妹，我找遍圣经没有看到有一个什么女强人的，没有一个。姐妹绝对是家庭第一啊！姐妹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呢？可以的，只有在家庭能够兼顾的情况之下，而且自己的丈夫同意你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事业，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去做。假如你发现不能两全的时候，我劝你放弃你的事业，家庭第一。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了。你看我看到好多个姐妹怒目一视，对，这一般来我知道我不是这第一次讲这个题目哈，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一般来讲姐妹们在这个时候都是怒目一视，对。但是这是神的话语啊！我自己的经验，我的太太在这个孩子们大概差不多10岁左右的时候，她就觉得哎呀，孩子们长得好快啊，再过个 那个时候10岁，再过个8年，18岁就要到离开家了。他觉得这个孩子在身边的时间已经有限了，所以他就开始啊有这么一个祷告，是不是啊要做半工，就是把一半的时间了哈变成半时间。啊，我是绝对赞成，我说你干脆就quit掉。我当初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回话是你做梦。好，那我就去做梦了，就不讲了。当我不讲话了以后啊，上帝就可以开始跟他讲话了。啊，他不管打开收音机听到一个讲道的，里面也说姐妹要以家庭为重，等等等等，这不需要我讲，上帝亲自跟他讲。他后来知道神在跟他说话，他就变成半工 half time。但是后来他发现，因为他还是在做一个同样的职位啊，所以他所要做的工作还是量还是一样，只不过是呢，只能够拿一半的工资，所以他说因为划不来，干脆就quit掉了，整个就不做了。后来等到我们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如果现在想再回去工作，完全可以啊，因为现在家庭的责任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哈，一个段落。他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祷告以后，他就跟我讲，他决定不会再回去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一个我们当地的神学院念书，而且他对神的话语非常有兴趣，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他觉得侍奉神是好的无比的啊。家里面虽然只有一个工资哈，一份工资也够了，我们也不过什么这个什么奢华的生活，一份工资在美国啊，一般来讲一份工资都可以养活一家人的啊，不需要两个工资的。好，所以呢，他就一直在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再没有回去工作过啊。这个有人问我说，哎呀，这个你的夫人这次没有来啊？他一般我出来讲到他不跟我来，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有侍奉啊。他要教主日学，他有很多很多的侍奉，他非常的喜乐哈。那么但是如果你们教会要请他来特别讲，好比如说婚姻啊、家庭这些事，他是会愿意来的啊，他会把他的经验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工作做得好好，他做得非常优秀啊，他在橡树林国家实验室工作啊，是一个 business 一个 government 的一个工作哈，做得非常好，还拿奖啊什么等等的。但是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全都放弃了哈，他没有任何的怨言。到今天你如果问他，他绝对没有怨言啊。对，感谢主啊。好，这个希望姐妹们原谅我哈。对，好了，下一个问题呢，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换工作？当然可以，但换工作绝对不是因为钱多事少离家近。换工作绝对是应该是要为了神的国度。那我前一阵子还接到一个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教会，有一个教授们有一个联合的一个团契，那么我们团契的每年有一个退休会，那么这个有一位弟兄，他自己不是教授，但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呢，跑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学的附近，在那里，所以在那里待了一年，那现在他又调回去了，回到家里去。他说那个地方很需要有基督徒的教授，对，所以他就打一个 email 给我，然后希望我呢，这个能够要这些教授们呢，为了福音的缘故做福音移民呢，你知道吗？就是只要那个学校有一个教职的话，适合你的话，你可不可以为了主的国度的关系？你到那边去，移到那边去，到那个教会，到那个学校里去工作。哇，我心里面很感动啊。对，所以我把这一个要求就在我们的教授群里面就发出去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回应呢、啊？我不晓得，这不是我的事儿。但是我是很阿门的啊。所以你看到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就应该祷告：主啊，是我吗？是我应该做这个事儿吗？应该至少要做这样的祷告啊。对，那么要仔细寻求的神的旨意哈。我为什么13年前会换工作跑到这个北卡去？我跟你稍微讲一下。这个我们在匹兹堡服侍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职堂的教会，是5家人 跪在地上，教会的牧师长老给我们按手，差派我们到校园里面去成立一个学生教会。这个成立的开始的时候当时很困难了，从零开始啊。可是到了七八年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基本稳定啊，而且聚会的人数啊也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非常的这个灵命也很好，我非常的感谢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我的太太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个这样的感动，就是神要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大概是上帝要我们到匹兹堡的南边再去支一个堂啊，因为匹兹堡南边啊没有华人教会。可是后来我们仔细的寻求，又发现不是的，这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儿。这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接到两个不一样的大学都来要我去当系主任。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哈，那我通常都是写一个这个电邮啊，很礼貌的就回去了就算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间来到有两个不同的大学要求我去当这个系主任。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我们应该仔细的寻求神的旨意，你应该去申请这两个工作，看看是不是神要我们去哈。你知道寻求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像这种很大很大的事情的话，你必须要非常慎重的去做哈。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离开匹兹堡啊，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们教会也是非常非常兴旺，没有任何的理由要离开的。但是上帝忽然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好了，长话短说，两个地方都要我。哪两个地方？一个当然就是我现在的北卡大学，另外一个是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就是南加大，南加州大学。对，两个大学都给我这个 offer， 然后呢都希望我赶快就签的字啊，就接受了这个他们的 offer 就完了。我这心里面这个很不晓得要怎么办。第一，我最希望的是哪里都不要去，就留在匹兹堡，这是我第一希望的，对不对？如果实在要离开匹兹堡的话，我心里面是想到南加州去的啊，那个地方啊天气也好啊，中国餐馆也很不错哈，对。然后呢退休了以后也不要再搬家了，对不对啊？对，很多的原因嘛哈。可是呢南加大什么都好，南加大给我的工资很高哦啊，不，你要住在加州那工资非高不可啊。对，但是有一个不好，那就是啊，找我去当系主任的那个院长他自己要退休了，所以他们也在找新的院长。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如果接受你这个工作成为这边的系主任，我将来的老板是谁啊？就是那个新的院长是谁啊？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够告诉你，他们是一个私立大学，所以他们没有这种 open search 啊，他们可以这个就是秘密的在那里 search 啊。所以我说那这样子，这个什么时候这个你能够告诉我这个我的新的老板应该是谁？他说快了，这个人呢、已经我们已经给他 offer 了，那么这个他大概很快就会接受了啊。那我回来以后我就跟这个我太太讲，我们夫妻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啊，假如我到了非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将来的老板是谁，这件事情不是很好的事。因为我自己知道，你如果到一个工作的场所去，你老板是谁你都不晓得，这个很大的冒险啊。对，我说假如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的话，这就不是神的旨意，神就要把这条门关掉了。好，结果那个南加大的那个院长就不断的打 email 给我，他说这个快了快了，他马上就要知道了，他一旦他接受了这个工作以后，我就会告诉你他是谁，那你就会去跟他联系等等等等。那么你现在呢，你赶快签这个字吧。这个他叫我签字，我说 no， 我说我不能签字，我必须要知道。那后来再拖了几天以后，他忽然再给我了一个 email， 他告诉我，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决定不来了。我心里面想，好了，这下子上帝把他的这个旨意搞得很清楚，这个门关掉了，所以就剩下另外一个门呢、就是北卡大学。北卡大学当然有他很多的长处哈，那么而且我也知道，我如果到北卡去的话，我会参加我现在这个教会， 因为我已经在我现在这个教会讲过40道，我去过4次啊。对，那么因为我们北卡大学是一个公立大学，所以我去每次去 interview 的时候，他那个发的那个广告啊，上面写得很清楚，chair candidate， 这个人是这个来应征这个系主任的职位的。那么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一看到以后，哇，黄长老要来这边当系主任了，哎，全教会禁食祷告，求上帝开路。然后我们匹兹堡的教会呢，只有几个人知道，我告诉我的牧师了，另外告诉另外一位长老，然后只有几个人知道，所以这几个人也禁食祷告啊，希望我不要去啊。对，我这个当上帝很困难啊，是 conflicting prayer。后来我决定到北卡去的时候，我匹兹堡的那个牧师啊，就说他们全教会禁食祷告，我们这边就三个人禁食祷告，那怪不得我们输掉了。结果长话短说，那么我已经看样子要到北卡去了，这个上帝的旨意相当明显。那么我就跟这个北卡的院长讲，我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10天的时间，因为我要刚好要到这个中国去参加这个老总的退休会当讲员。那个退休会在上海的鼓浪屿，不是上海，厦门的鼓浪屿，风景好得不得了。这个老总的退休会啊，都在一个4星的旅馆哦，最好的旅馆。那我就特别要求，我服侍完了以后，可不可以再多给我1天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用那一天呢来祷告。对，那么那一天大家都走了，就跟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起来吃过早饭以后，我们在花园里面了，面对大海。哇，风景漂亮的不好，漂亮的不得了。那一天呢，就是这个万里无云呢，天气好的不得了。那我们在那个花园里面，一面散步，一面祷告，回想到上帝对我们这个家的恩典。自从我信主以来，有多少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家有多少的改变？我们两个孩子有多少的改变？哎呀，我们讲真是祷告的时候，就一面哭啊，哭啊，哭啊。然后心里面想，主啊，我们真是舍不得离开匹兹堡这个教会，我们一定要去吗？可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要去，我们不愿意去，可是大概是要去，跟在上帝面前哭。然后哭累了以后，旁边有椅子，我们就坐下来休息，然后又祷告。那个旁边有个园丁呢，在那里修剪花木的，看着两个疯子啊，一下子哭，一下子笑，一下子站起来念念有词，一下又坐在那里，还有才跪在地上，他不晓得我们在干什么。他哪里知道我们内心的煎熬啊，你知道这是跟神在摔跤啊。我们跟神讲，我说主啊，最好就是我们不去，但我们知道非去不可。好了，祷告到中午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累啊，我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吃过饭。吃过饭以后，我就问我太太说，我们还继续祷告吗？我太太就抬起头来跟我讲，她说还需要祷告吗？你难道还不清楚吗？我说我也清楚了，哈利路亚，我们两个不祷告了，已经决定了。回来以后我就把那个 offer 信签了，就寄出去了。寄出去以后，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匹兹堡的院长，跟他说我要见他。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我就跟他讲，我要走了。哈，到哪里去？我说到北卡大学的药学院去。 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这个叫做 counter offer, 你懂吗？是吧？这个我还一直没搞清楚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啊。我问很多人，很多人都没有给我好的答案。就是你现在的老板知道你要走啊，他就留你的话要加你的工资啊，或者加你给你是什么好处啊，然后希望你不要走，这叫 counter offer, 对不对？我就跟我的院长讲，我说我们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的祷告，现在已经知道要去了，你不要给我任何的 counter offer。 我们这个匹兹堡的院长也是个基督徒， 他看我这样子坚决的时候，他说 OK， 他说 I bless you， 我祝福你，这样子我们就到北卡来了。哦，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们这个说的我们要离开这个教会，哇，那个教会里面像放了一个炸弹一样，那简直是大家在那边就说，长老不要走啊，不要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对，我最后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当以利沙知道以利亚要走了，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讲，你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求我，你求吧。以利沙就求，他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这个世上面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可以缺的，我们不可以缺的只有我们的主。愿主的灵当初怎么样子感动我这个当长老的，加倍的感动你们。长老要走了，但是这不是这个教会的结束，上帝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祝福这个教会。你看这一换眼已经13年过去了，那个教会现在变成匹兹堡最大的教会，连一个 parking 的地方都没有。那个礼拜天的时候，那个从郊区住在很远的地方都跑来那个教会去崇拜，然后要 park 在很多条街之外，然后下雨的时候那个打着伞这样子这样过来，很不方便。那个教会一直在涨，爆满。各位弟兄姐妹们，愿感动以利沙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一个没有牧师的教会，上帝可以大大的祝福你们，你们可以向神这样说，愿那个灵加倍的感动你们。阿们。好，所以也要顾到你家庭的责任，就我刚刚说的，你要换工作的时候，不能说是哎呀那个地方有个好工作我自己就去了，然后就跟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就长期的分居，这不对的，这是有家庭的责任的。不要求 counter offer， 为什么求 counter offer？ 为什么你只要已经祷告好了，已经知道上帝要你去那个地方，难道你的现在的老板给你加一点薪水或给你一点甜头你就不去了？你把上帝的旨意摆在哪里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试，你不要试探自己。 OK， 好，我对这个事业的成功啊，曾经经过六个不同的看法。我在没有信主以前呢，认为人的努力就带来成功，信了耶稣以后啊，知道人的努力还要加上神的祝福。对，那么再过一阵子以后，我发现神的祝福比人的努力重要啊。再过一阵子以后啊，我发现一切都是神的祝福啊。你知道人能努力也是神的祝福啊。你想想看，你如果生下来就是个白痴，你能努力吗？你是不是白痴由得你吗？一切都是神的祝福。我在这个阶段呢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到我换工作的时候，哎呦，这个挣扎是我生命当中的最大的一次挣扎啊！我们实在是不想走，到最后呢终于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那么现在回头一看啊，我这个最后的这个过去的13年，上帝主要的，因为我离开匹兹堡的时候，到北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去北卡做什么。现在回头一看晓得了啊，主要的是上帝要在我的专业工作上面祝福我啊。所以我到了北卡去以后大概两年啊，对，两年还三年以后，我就得到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的最高的奖啊。那么而且我们的北卡的药学院是两年前还三年前被评为全美药学院第一名，这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哈，但是感谢主，主让我能够很谦卑的在那里服侍，在我的职场上面用我在职场上面的服侍来荣耀上帝。所以我还记得我拿那个奖的时候，我就公开的说，我说我把一切的 这些成就荣耀全部给我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般来讲你在这个专业上面的报告的时候很难很少听到有这种事儿啊。我在这之前我听过一次，是一个韩国的教授，他归荣耀给上帝，哎呀我站起来给他鼓掌，这是太好了。对，那么我那次我也这样做啊，我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后来我一想啊，假如说是因为是神的旨意加上人的顺服的话，这怎么是人的成功呢？应该是神的荣耀嘛。后来我发现呢，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说过一句话，她说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成功过，上帝只要我们忠心。你的确你翻开圣经看看，什么地方说是上帝要你成功吗？连约瑟这样子谦卑的仆人，他的成功完全是匍匐在神的底下，神要他做的他才做。你看他储存那些丰年的储存粮食，都是因为上帝给他的几个梦啊，对，然后呢他就知道要怎么做，是一个很谦卑的仆人。感谢主啊，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应该是没有成功这两个字的，一切都是忠心。那么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要离开家，他有三个仆人，一个仆人给他5000两银子要他去做生意，结果他赚了5000两，第二个仆人给他2000两，结果他做生意赚了2000两。这两个仆人后来交账的时候啊，这个主人给这个两个仆人的嘉奖的这个言辞啊一模一样，都是说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上帝给你几千两银子，上帝最多只给我2000两，比我有恩赐的人太多太多了，比我有成就的人太多了啊！但是我呢只愿意将来见主的时候，我跟主讲，主啊，你虽然没有给我5000两银子，但是我已经把这2000两银子尽我的力量去做了。我就希望上帝能够告诉我，我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知道这个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知道吗？这个人呢要升官了，看到没有？因为他以前只管不多的事，以后要管更多的事，那不就升官了吗？对不对？你在不多的钱上面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钱派你管理，这人就要发财了。你知道我找遍圣经了，有什么升官发财的不妙法诀啊？这个很好的法诀啊，对，都找不到，就这里。当你把你的事业当成你跟上帝的服侍，你是真心的一个仆人的心态做你的事业的时候，上帝会让你在你的事业上面顺利的往前走，以至于到后来你要交账的时候，上帝会跟你讲，你这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巴不得神有这么一天会跟我们讲这样的话。最后呢，你又良善又忠心吗？你知道良善的忠心前面哦。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有位弟兄送我到飞机场，在飞机场路上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回国创业啊。我说你这个做什么东西啊？他要做一个什么机器啊？对，我说这个你有这个专利吗？他说没有。我说这个技术是很平常的。那我说那你怎么样子赚钱呢？他说靠销售啊。哎呦，我知道在国内靠做销售的话是要送红包啊，要搞回扣啊，这些东西的。我说是不是这样？他说对啊，这就是做生意的方法。我说弟兄啊，这个不良善啊，你就算赚再多的钱，你用了手段不良善，你不能荣耀神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良善在忠心前面，巴不得我们所有南康州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你如果在职场上面有上帝的托付，你都会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喂饱我们。我也把南康州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交托在你的手里。这个教会中文堂没有牧师，但是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你所重用的仆人。愿当初怎么样感动以利亚的灵，当初怎么样加倍的感动以利沙，今天也照样的加倍的感动南康州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神的仆人，你们在职场上面可以成为一个有忠心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可以交账，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以及他们在专业上面的侍奉都得到你的祝福。你也特别的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求主让这个教会一天比一天的兴旺，一天比一天的得你的喜悦，成为在南康州这个地方，在华人当中成为一盏明灯，为你做光做盐。求主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